我们还是先把今天的经文大家一起来念一遍。我们还是用习惯的做法，就是弟兄们念单数节，姐妹们就念双数节。我们今天会交通罗马书第七章，可以打上来吗？好，那我们就开始来，弟兄开始。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所生的恶意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但诫命来了，罪又活了，我就死了。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没有是吗？好，从23节哈开始，还是弟兄们。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好，我们低头有一点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虽然在外边有许多的，不管是病毒，是各种各样不好的风声，但是因着你的怜悯，我们今天可以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我们要来亲近你，要来敬拜你。求主就借着你的圣灵，将你自己的大爱来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求主就借着你的圣灵，把我们在一起来读你话语，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得蒙他的恩膏的教导，也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也有一个愿意听见就去顺服的意志。主，我们把这一点点时间恭敬的仰望你自己的施恩和怜悯，越过讲员他所有的拦阻和不解，圣灵对每个人的心来说话。主，赏赐我们一个回转像小孩子一样的心智，以致我们能够简单的来把你的话信而且接受，藏在我们的心里遵行出来。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愿你在我们的中间接受我们的敬拜，也在我们的中间开启我们心灵的耳朵和眼睛，我们在这里恭敬地等候圣灵对我们的说话。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照着最近一直以来的这个次序，今天我们来到罗马书第七章。我们上次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罗马书是把整个基督福音非常非常详尽的来描述给我们这些已经信他的人。其实我们每次来读，我们都会从其中得到很大的鼓舞。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没信主的人有时候会受到某些的习惯性的宗教影响，以致我们会觉得说，所有的信仰就是劝人为善。但是在罗马书却非常清楚的，我稍微很简单的回顾前边几章，一开头他就跟我们说到，神的神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受造之物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一位神是何等的伟大和奇妙。然后跟着他就说到，那有神，人人都应该跟神和好，得着神的赦免才跟恩典才对。但是呢，因着人有罪，就跟神产生了一个无法逾越的距离，因为神是圣洁的，凡是有罪的来到神的面前都要受到惩治。所以呢，他就第二章论到了所有的世人都在罪的底下，而且列举了好多好多我们亲身经历过亲眼看见过的各种各样的罪行。然后第三章他又告诉我们，那历史上受过神的话语的熏陶和教导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有律法，他们也遵守律法，那他们怎么样呢？那也是论证了
就算有律法的犹太人，他们同样的都犯了罪，都要被定罪，因为律法是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过。然后呢，到第四章他就开始讲到怎样的在人的行为之外，神安排了一个因信称义的美好的救恩给我们。那这个因信称义，他就继续的讲到，并不是后来才因为历史的发展才产生的一个变化，而是神在创世以前永恒计划里边的一个，就是人人都被圈在罪恶的底下，以致人人都需要看见需要救主的救恩。那来到了第六章，我们上次讲到的就是从因信称义到一个实实在在的诚意，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自己基督徒如果在读第六、第七、第八章呢，我们就会有很深的体验。因为在第五章末了就说到罪很多，但是恩典比罪更多，那里我们发现自己是个有罪的人了，我们就越发的知道主的救恩何等的奇妙。所以我们再三的说，没有一种信仰，或者说准确的说，福音是不需要有悔改的。悔改就是一个人很真实的看见了自己的罪。今天我们的信仰不是因为你的头脑想通了，觉得基督教的教导非常好，这个不会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信徒。因为因信得救给我们的是一位活活的救主，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以外呢，还把新的生命重生放在你我的里边。福音讲穿了是一个生命的改变。那么好，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说，哎，我不仅仅以前的罪过需要主的赦免，然后你还发现在你我的里边有一个罪性是与生俱来，或者说从亚当的生命里边就遗传了，一直在我们里边的。所以在基督徒的眼光里边，罪就不仅仅是指着外边犯了什么的罪行，而是能够深刻的看见在你的里边就是一个罪人。所以一个罪人他活出来的结果肯定就是犯罪。我曾经讲过这样一个事情，当我还很小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才15岁，有一天我对主说，求主如果真的是有神，求主就必须向我显现，对我说话。那个原因很简单，有人告诉我说真的有神，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同样真实的就是，那如果真的有神，他应该会被我 呼叫回回答我才对的。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向神的呼求，我说神啊，有人跟我说有神，当然影响我最重的是我家里的母亲，因为她在苦难中认识了主，离不开主，所以我看见对她来说信仰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但同时呢，我又想到我的老师在学校教我的，我受的都是无神教育，我想我的老师一心要我好，一心要我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也绝对不可能要我去教我犯罪，跟但是他又告诉我说没有神。所以我就自己对神说，我说那你自己要回答我这个问题。所以当我祷告的时候，过不久有一天主就回答我的祷告，他把我心中各种的恶念罪恶一样一样的宣开给我看。而且我很惊讶的一件事就是，我本来一直觉得我是大好人啊，我从小就乖乖孩子，读书很认真啊，我在家里也是很听话的。但是呢，那天主就开启我的心窍，让我看见呢，我的外表远远无法遮盖我的内在的真实。为什么？我说我会偷会抢，虽然外边我还没偷没抢，但是我拥有这些本性，甚至我会恨人恨到想杀人。什么情况下你会这样想呢？我说过小时候我个子很小，不像今天啊，一边其实个头大跟个头小没多大关系，以后一烧起来就剩下一堆灰了。但是呢，我小时候身体个子小，在学校常常被大个子的孩子欺负。那每次给大的孩子打我的时候呢，我心里就非常气愤地说，你走着瞧，我一定报仇，你今天打我一个耳光，我以后有机会我就要砍掉你的头。你知道我们的心里啊，真的充满了多少的狠毒。我又看见世界上我所看见的被人判刑的那些罪行，其实我虽然没有外边犯，但是我里边都拥有这种的力量，有这种的倾向。所以那一天我第一次发现人性中的罪是何等的可怕。也就是在那一天，当我看见这些把自己害羞的巴不得有个地洞可以钻起来，主就同时在那一个我所说的主对我说话，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什么国语啊什么英语啊什么广东话潮州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你心灵里边有个非常清晰的声音，你躲不过，你必须面对。然后呢，那个声音对我说，主耶稣来就是来寻找跟拯救罪人。然后我一有这一个的话语在我心中的时候，我心里就充满了感恩，对主说，我接受你的救恩，照着你的应许你来寻找我，而且你来拯救我。那我可以告诉你，就那一刻开始，我的心里边充满了
罪得赦免的平安和喜乐。
十多岁的时候，我们小时候常常做文章，有一个几乎每年都有，就是我的理想，
你未来准备干什么？那当然小时候那个年代就是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奉献一切。
不过自从我这样向主祷告，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获得了那种喜乐平安的同时，我开始看见说，是一个生命是何等的宝贵，不是任何外边的物质和价值能够评估的。然后我在那个时候，我就一面常常的在一个罪的赦免的平安喜乐中，也凡事真的是有圣灵在里边来教导我。那这个长话短说，再讲太久，因为那时候既没教堂，既没牧师，既没圣经，主怎么教我？但是很奇妙的就是，主真的天天陪伴着我，教导我走在一个蒙恩的路上。那后来我就开始经历了像我们上次开始说的，虽然我外边的罪行得着赦免了，但是我们就发现说还有个罪性是我与生俱来的，然后我们就会感觉到，那我现在称义了，我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跟我所称义的这一个恩典相称的结果出来呢？那肯定习惯上我们都会努力的行善事，努力的戒除种种的恶行，但是当你越是那样做的时候，你就会越发现真的在你里边没有良善。有人说一句话很好，是很有经验的基督徒说的，他说你如果不试着要行善，你就不知道你根本不会行善，你如果不试着拒绝罪恶，你也就不会明白你根本拒绝不了罪恶。这两件事就是我们在这两次说到的罗马书第六章，怎样胜过罪是一个和肉体的规律，第七章怎样胜过律法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的势力。那上次我们读第六章的时候就说到，有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却是非常真实的事，他提醒我们，我们怎样能够过一个像神而活向罪而死的生活呢？他告诉我们，在我们受洗的时候，对不对？一个信主的人，如果没有任何特别的意外的话，他就会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看得很清楚的，人一信主，他就去受洗。受洗也就是你要记得哈，我们在圣经中所讲的很多东西都不要被我们变成是一种条件式的死板的一次过的东西，而是一定是一种生命的活泼的持续性的事情。所以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就 归入主的室，因为我们被埋下水的是我们那个旧的人，就是那个会犯罪的肉身。然后呢，我们不仅仅跟主的救恩活的，而且跟主联合，藉着洗礼我们跟主的联合归入死，然后就一举一动从复活里边出来的有新生的样式。然后在第六章那里我们就说到了基督徒的胜利，主用一个很奇妙的方法，就是死。我们不是自己努力去胜过罪恶，而是用那一个接受死的判断，不再自己去挣扎，而是愿意放下自己的一切挣扎，接受主在我们身上的审判和恩典，然后呢，也在他的复活的里边跟他联合。所以上次我还记得那首诗歌407首，就是因主已经为我死，所以我今天能活。我今天能活是因着主已经替我死。然后也跟着就会讲到这个死在我们的身上是一种奥秘，但是是个真实。当你愿意向自己的罪，向自己的旧人来死的时候，主的复活的生命就在你里边，给你活出这种新的生命的力量。那今天我会继续来到第七章这里边的事。那我们又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律法的问题呢？他说，因为在第六章末了是这样说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在第六章末了那里说到的是，我们不只认同死这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还在主观上把自己献上。所以今天我们因着蒙了主的救恩与主联合，我们不再为自己来活，因为我们已经把自己献上成为主的身体。然后呢，那这样的话呢，第七章他那里就说到，我现在对于明白律法的人说，这里有个先决的条件是，对那些明白跟想遵从律法的人来说第七章这段话。岂不知道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吗？那么他就说，这样你们现在呢，也是藉着跟基督的联合，你们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我们既然脱离了 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就脱离了律法，好叫我们来归于主，而且侍奉主，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他为了让我们明白，他就引用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在律法的要求底下，如果有一对夫妻，任何的一方还活着的时候，另一方就不能跟别人一起的居住跟生活，因为如果那样做就是犯罪，那样做就是很大的罪恶。但是如果其中的一方他已经死了，那这个律法的限制对他就没有真正的继续限制他的意义，他可以任意再嫁，任意再娶。他用这个来比喻，来说明我们今天，我们也同样的是藉着耶稣基督的肉身的死，以致我们就也是脱离了律法的这一个的限制，好让我们归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属于主的人，一面我们不再是靠着律法，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他的辖制；另一个呢，就是也说明我们今天生活的要将肢体跟第六章差不多同样的献上，就作为义的肢体来服侍主。他跟着就解释到律法跟信徒之间的关系，他说如果没有律法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罪。讲到这个人本性中的一个很特殊的情形，在第五节他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的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按着心灵的生样，不照着遗文的旧样。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不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有时候我们读到这些地方，心里有时候会觉得很难很难明白的清楚哈，因为如果没有律法，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错。但是呢，律法来了，却又让我们产生那一种律法所禁止的。那这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就像伊甸园里边，神起初造了人以后，把人放在伊甸园，而且给他可以园中所有果子的东西你都能吃，但是有一条很简单的，就是唯独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就不要吃。那你觉得
有时候我觉得也很稀奇啊，其实也是我们的本相的一个写照。神说这园里好多好多好多的东西，你尽量的可以用可以吃，但是只有一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就不要吃，吃的日子就要死。但是稀奇的是，亚当夏娃偏偏就看上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觉得它能悦人的眼目，觉得它能使人有智慧，觉得它甚至能够叫人跟神一样。那我们看看今天的人也是一直受这一种的影响。如果主没有跟亚当说你不要去吃那个树上的果子，他可能也没想到那么多东西好吃， 也就没有留意。但是因为说你不要去吃它，他就非要盯住这个不可。就我们日常生活中，我自己有一个这样的现象，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如果在马路上边开汽车，有写个牌说这里只能开60，然后呢，有时候你看见吃路上也没多少吃，也没什么监控，然后呢，你就会一定很自然的就超过60。而且很稀奇的是，当你超过60的时候，你心情挺好的，你觉得你不受什么限制一样的，很开心的。我也说一个同样在我们中间常常你会发现的一个很怪的现象。如果我跟你说某某人跟我讲了一句话，叫我千万不要告诉人，那我就偷偷的告诉你，然后我也加上这一句，然后你会发现再不久这个不要告诉人的事就个个都知道。因为这就是人性那个从亚当承受下来的恶性。所以律法像什么呢？律法是叫人犯罪吗？绝对不是。但是律法来了是叫人知道什么是罪，但是律法没有给人力量去遵行他的要求，他只是显明跟你的真实的状况。所以他这里就说，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如果没有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道什么贪心。但是当律法来了，我知道不可贪心，那我就因着这个诫命，我就反而贪心起来了。所以律法是叫我犯罪吗？断乎不是，他是要让我明白我是一个充满了罪的倾向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律法又是我们的训门的师父，让你知道你做不来。他训门的师父是什么意思？就是让你知道你必须得着主的救恩，得着主来的生命和力量。所以到了12节，他就这么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叫我死吗？
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当罪结到梁上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恶极了。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所以呢就经常产生这一个我们所说的肉体和圣灵的相争。下边这里保罗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肉体的，已经卖给了罪，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也知道在我的肉体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就是很多基督徒的心中的挣扎跟写照。我读这些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很感恩，就是保罗他亲身经历了那么多恩典和律法之间的区别，因为就着律法外表的意义来说，他能够对人说我没有可以被责备的，我从小我就遵守律法，而且我照着最严谨的教门受教。但是当他经历了救恩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在我的肉体里边没有良善，我虽然外边可以行的好像很好，但是我知道里边真正的光景。所以呢他就把这样一个深刻的发现来告诉这些福音的听福音的人，或者告诉这些基督徒，仍然有一个活的方法，就是要让自己向着先交给死，然后才能够活出主喜欢的生命。保罗自己说到，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这是一个基督徒在成长的路上会有的，这也是福音的工作，要把一个人引到成义成圣的这条路上，要先把人带到绝路，让人不敢再依靠自己，不敢再信靠自己，而是当当的知道离不开主的恩典，离不开主的保守，然后我们会看见的就是第六章讲到了我们如何向罪向肉体死，然后又怎样的把自己献上来让主从我们里边活。第七章讲到我们怎样的来顺从神的律，而胜过律法那个字句的捆绑。那我们知道说在旧约就已经有这个非常清楚的应许，像神藉着耶利米藉着以赛亚先知都应许过说，我要跟你们立一个新约，不像我以前领着你们出埃及的时候给你们的律法，那个时候我给你们律法，但是你们都遵守不了，有些法利赛人文士以为他们遵守得了，但是 事实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凡要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的，都是失败的。就好像主在地上的时候，一帮律法师，他们样样照着律法的字句来遵行，而且就变得非常的刚硬、骄傲。但是主说过，你们心里怎么样，你们自己都完全的不知道。所以我总括一下，第七章这里特别特别的是要告诉我们，基督徒与律法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点，律法管人是活着的时候，刚才婚姻的例子，所以呢，我们现在是向着律法死了，而是让主所赐的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边来活，那个才是福音产生的生命的改变的真正的意义。另外也告诉我们，一个还没得救的人不可能因着去遵行律法而称义。同样的，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以后，一直想靠着律法来讨神的喜欢，同样是走错了路，而是要将自己置于死地，然后才能经历主复活的生命在你我的里边，过一个并不是那样苦苦挣扎的生活。第二，律法为什么有呢？因为非因着律法的来到，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因着律法的来到，我们才被显明我们是个罪人。第三，律法本身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是它没有给生命和力量，让我们去胜过罪的律，让我们去胜过死亡的律。因为律法是属灵的，我们却是属肉体的，所以不是律法使我们犯罪，是律法使我们知罪；不是律法使我们成义，而是律法引我们到主的面前来得救恩。所以律法也是我们训门的师父，让我们在基督那里可以因信称义。所以我对如果有福音朋友在我们当中的，肯定你如果是有心要来寻求主的救恩，你肯定你会发现你是个罪人，但是你不是靠着你去遵守律法而能称义，是知道律法引你知道自己有罪，律法引你要在耶稣这里白白的得着救恩。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律法的总结，使一切愿意信他的人都可以称义。那这里我就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福音朋友来了，我们跟周围的亲人朋友传福音了，然后呢，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思想，跟他说，哦，你这个不能做，你那个不能做，你这个要好好去做什么什么什么。
好像你要做这些，然后你就可以来得着主成为你的救主。那这个概念是十分不准确的，因为主的福音是告诉你，告诉我，在你自己的里边没有良善可行，在你的里边你需要的是因信可以白白的得着救恩。第二，一个已经信了主的人，你也要互，我们也要互相提醒，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就会在一个人信主以后就整天的留意到以后你要怎么做，这样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其实不对，而是要更多的把自己弃绝放在主的手里，让他照着他的美意来对待你，对待我。那这一个是我上次说到，从因信称义到实实在在的成为义的前边的两步，向罪死，向救人死，向律法死，然后下一讲，如果主愿意，我盼望就讲到福音的荣耀结局是第八章，靠圣灵。那今天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一切都是你的恩典，真的是白白的救恩。但主，你也帮助我们，既然从你这里领受了白白的救恩，让我们的心就能够变得谦卑的，要来依靠你，而不是骄傲的想靠自己来做什么。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愿意你的圣灵把你自己的救恩更清楚的来活化实行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些律法和规条，不是一些外边的做法，而是主在我们里边活，我们呢，我们的一切都被主自己来赦免，来消除，以致主啊，我们能够真正的来经历救恩的大能。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